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要看门徒被耶稣差派出去传道回来，他们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们带着喜乐回来。因此今天这段经文，耶稣来教导门徒，或者说来纠正他们关于他们喜乐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在前面一到十六节，第十章的一到十六节，耶稣差七十二门徒出去，给予他们关于传道工作的指示，但是路加完全没有记载他们的传道工作是如何，反而是今天接下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七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回来，是带着喜乐回来，他们非常的喜乐，因为他们的传道工作有一个成功的结果，乃是在与黑暗权势的属灵征战中，他们赢得了胜利。但是耶稣教导他们，他们应当喜乐的真正重要真理和理由是什么？今天这段经文的结构具有一个叫做囊括在内的一个形式，因为在开始的第十七节跟最后的第二十节重复出现喜乐和污鬼服从了我们，或者说污鬼服从了你们，这是在第十七节和最后的第二十节，我们看见都出现喜乐，还有污鬼服从了我们，或者污鬼服从了你们。不但如此，十七节跟二十节对于名字有双重的强调，在十七节门徒说明他们喜乐的原因是他们赶鬼的时候污鬼因着耶稣的名服从他们，而最后第二十节耶稣纠正门徒，或者说教导他们正确的观点，正确的见解，耶稣说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而喜乐。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七节跟第十二节一头一尾重复出现喜乐，污鬼服从了我们，或污鬼服从了你们，还有对名字双重的强调，就把整段经文囊括在内。而在第十七节和二十节这两节之间夹了关于撒旦坠落的陈述，耶稣在第二十节再次使用七十二门徒所说的污鬼服从了我们这句话，以此作为一个温柔的纠正，来纠正门徒关于他们喜乐的原因。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七十二门徒他们传道回来是带着喜乐，在十七节开始作者说那七十二个人带着喜乐回来， 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喜乐这个字的名词和动词出现的次数远比在马太和马可福音中出现的次数多了许多。换句话说，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面，喜乐这个字的名词跟动词经常出现，在这两卷书中，喜乐乃是神的救恩所具有的特征。譬如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位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去耶路撒冷敬拜神，回城的路上读以赛亚书53章，后来圣灵要腓力靠近他所坐的车，听见他在读以赛亚书，腓力就问他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就邀请腓力上车，腓力就给他讲解他所读的经文所指的是耶稣。然后这个太监听见他就信了，当他们经过有水的地方，他就要求腓力来为他施洗。当他从水里上来，圣灵把腓力提去，太监不再看见腓力，但是他就欢欢喜喜的继续他的路程。欢欢喜喜就是喜乐，非常喜乐的继续他的路程。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里面，喜乐乃是神的救恩所具有的特征，因此出现的次数远比在马太马可福音中出现的次数还要多。72门徒出去传道回来，他们带着喜乐回来，他们就向耶稣说明他们喜乐的原因。他们称呼耶稣为主啊，从他们对耶稣的称呼以及他们的说明，可以看见他们是完全倚靠耶稣，而不是倚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做赶鬼的工作。他们说，主啊，甚至污鬼因你的名服从了我们。所以他们对耶稣的这个称呼主啊，表明他们完全降服于耶稣的全能，让耶稣的全能在他们里面做工，也借着他们来做工，所以他们称耶稣为主啊。这个称呼表明他们完全降服在耶稣的全能之下，让耶稣的全能在他们里面做工，也借着他们做工。接下来他们说明他们喜乐的原因，他们说，甚至污鬼因你的名服从了我们。虽然在路加福音的10章1到16节，耶稣差72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没有特别提到耶稣赐给他们权柄赶鬼，但是我们从路加福音第9章，耶稣差12个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第9章的第1节告诉我们，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能力和权柄制服一切的鬼污鬼，医治各样的疾病， 又差他们去宣讲神国的福音，医治病人。所以在第九章我们看到耶稣差十二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呢，耶稣赐给十二个使徒权柄跟能力。虽然在第十章一到十六节耶稣差七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没有特别提到赐给他们权柄赶鬼，但是呢这是被假设的，也就是说基于九章一到二节耶稣差十二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所记载的，耶稣赐给十二使徒权柄赶鬼，因此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耶稣差七十二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赐给他们权柄赶鬼，可是这乃是被假设的。耶稣差他们出去的时候把他对污鬼领域的权柄传递给七十二门徒，使他们可以奉耶稣的名赶鬼。其实在第十章十六节耶稣已经表明门徒出去传道，接待门徒就是接待耶稣，拒绝门徒就是拒绝耶稣，因此七十二门徒他们被差出去是耶稣的使者，是带着耶稣的权柄。因此七十二门徒对耶稣说明他们喜乐的原因是污鬼降服在耶稣的名下，污鬼因你的名服从了我们，所以污鬼是降服在耶稣的名下，换言之是耶稣的名所具有的全能完成了这个奇妙的事，因此所强调的是耶稣的全能。从他们对耶稣的称呼以及他们这个说明，我们可以看到七十二门徒赶鬼的工作是完全依靠耶稣，而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做的。所以污鬼是降服在耶稣的名下，强调的是耶稣的全能。所以我们看到七十二门徒出去传道回来带着满心的喜乐，他们喜乐的原因不只是出于他们赶鬼的传道工作有一个成功的结果带来给他们个人的喜乐，也是出于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的来到使神的国临到，打败了黑暗的权势。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的来到使得神的国也来到，所以由于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的来到，神的国也临到了。耶稣赶鬼的工作和他把他的权柄赐给门徒，差他们出去传道，门徒赶鬼的工作，都是显明神的国临到，打败了黑暗的权势。所以门徒他们的喜乐不仅是出于他们赶鬼的工作有一个成功的结果带来给他们个人的喜乐，也是因着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的来到使神的国临到了，所以就打败了黑暗的权势，这使得门徒出去传道回来带着满心的喜乐。当耶稣听见他们所描述的他们喜乐的原因，耶稣就做出一个回答。耶稣的回答分成三个部分，首先 耶稣总括属灵征战的教义，或者说耶稣总括属灵征战的神学真理。耶稣说，我看见，看见这个希腊字可以是指实际上的看见，或者这个看见是指一种内在的见识，内在的观点，那也就是等同于意象。又或者这个希腊字看见是具有一个象征的意义。这几种可能性，这个看见这个动词，这个希腊字的意义有三种可能的意义，一种是实际上的看见，一种是一种内在的见识，内在的观点，也就是意象，或者呢，这个看见是具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因此，对于这里耶稣的看见，耶稣说我看见，所具有的意义，圣经学者就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耶稣所说的我看见是具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借此来说明72门徒所做的赶鬼工作是写明撒旦的被打败。我们等等就会说明，耶稣是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所以这个耶稣的看见，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应该是解释为指是一个应该被解释为是具有一个象征的意义。耶稣以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来说明12门徒所做的赶鬼工作呢，是显明撒旦的被打败。也有圣经学者认为这是指先存的耶稣 pre-exist， 先存的耶稣，也就是先于世界的被造就已经存在的神的儿子。所以有人认为耶稣说我看见，他的看见乃是指在世界被造以先就已经存在的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他实际上看见。这个到底耶稣的看见是指什么，是很困难啊，来做出一个定论。但是我自己个人认为第二种解释更好，那就是耶稣所说的我看见乃是指在世界被造以先就已经存在的神的儿子耶稣实际上看见。所以他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这里耶稣这个话所使用的语言是类似以赛亚书14章12节描述巴比伦王坠落所使用的语言。在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描述巴比伦王的坠落，这里以赛亚先知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怎么从天上坠落？你这颠覆列国的怎么被砍倒在地上？所以耶稣是耶稣这里所使用的这个语言乃是类似以赛亚书14章12节描述巴比伦王的坠落所用的语言。耶稣说我看见撒旦从 天上坠落。如果我们采取这个解释，这是指先存的耶稣实际的看见，先存的耶稣实际的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那么就是指向启示录十二章第四节和第七节到第九节所记载的事件。启示录十二章第三节说，天上出现了另一个异象，看哪，有一条大红龙，有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然后就描述这条大红龙，它从天上被摔在地上。第四节，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被摔在地上，这是一个被动式，它是被摔在地上。所以启示录十二章第四节记载，这一条大红龙，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星辰被摔在地上。然后接下来第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天使与龙征战，龙也与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红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如果我们采取耶稣说他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这是指先存的耶稣实际的看见，那么就指向启示录十二章第三到四节、七到九节所记载的事件。这一段经文记载了在撒旦起初悖逆神的时候，他拖着三分之一的星辰被摔在地上。意思就是在撒旦悖逆神的同时，他带领了一个很大的悖逆，引诱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也一同转而悖逆神。所以在撒旦起初悖逆神的时候，他拖着三分之一的星辰被摔在地上，意思就是说在撒旦悖逆神的同时，他带领了一个很大的悖逆，引诱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也一同转而悖逆神。于是第七节记载，其余仍然对神忠心的天使，包括天使长米迦勒和其他对神忠心的天使们，就与悖逆的撒旦和天使们征战，并且得胜。那些对神仍然对神忠心的天使长米迦勒和天使们，就与悖逆的撒旦和天使们征战，并且得胜。撒旦和他的使者就从天上被摔下去，被摔在地上。所以先存的耶稣实际看见撒旦从天上被摔在地上，实际的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耶稣这句话的要点是说， 撒旦是已经坠落了，并且直到如今都仍是如此。撒旦是已经被打败，已经坠落了，并且直到如今都仍是如此。所以当门徒出去赶出污鬼的时候，他们乃是继续撒旦坠落的这个事实。污鬼是已经与撒旦一同坠落的天使。当门徒赶出污鬼，污鬼被赶出去的时候，乃是把这些污鬼是已经坠落的这个事实暴露出来。所以耶稣是说，撒旦是已经被打败，是已经坠落了，而且一直到如今都是如此。所以当门徒赶出污鬼的时候，他们是继续撒旦是已经坠落这个事实。当门徒把污鬼赶出去，乃是把这些污鬼是已经坠落了这个事实暴露出来。门徒赶鬼的工作是再做出过去撒旦被打败的行动，并且期待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撒旦最末了的败亡。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他看见先存的耶稣看见撒旦从天上被摔在地上，从天上坠落，撒旦是已经坠落了，而且已经被打败，已经坠落了，而且呢直到如今都是如此。门徒赶逐污鬼呢，乃是把污鬼是已经坠落的这个事实暴露出来。或者说换言之，门徒赶鬼的工作是再做出过去撒旦被打败的行动，同时也期待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撒旦最末了的败亡。但是耶稣加上像闪电一样，这是描述，比喻性的来描述撒旦的坠落，是忽然的坠落，像闪电一样。闪电就是忽然的闪电发出，所以撒旦的坠落就像闪电一样，是忽然的坠落。这是耶稣首先对门徒说明属灵征战的这个神学的真理。接下来耶稣进一步说明属灵征战的这个教义，这个神学真理对门徒的意义。耶稣说，看哪，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记载了耶稣差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赐给他们耶稣的权柄，使他们能够赶逐污鬼。现在耶稣差七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也照样赐给他们耶稣的权柄，使他们能够赶逐污鬼。所以耶稣宣告，看哪，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接着耶稣就说明他赐给七十二门徒权柄所具有的意义。耶稣说，他把自己的权柄，把耶稣的权柄赐给他们，是首先第一，使他们能够践踏蛇和蝎子。耶稣把耶稣的权柄赐给七十二门徒，使他们能够践踏蛇和蝎子。 耶稣这个表达乃是引用旧约所使用的比喻性的语言，例如在《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五节，在《生命记》八章十五节，摩西说：“他引导你走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那里有火蛇，有蝎子，有干旱无水之地。他曾经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是《生命记》八章十五节所使用的这个比喻性的语言，描述神带领以色列人走过旷野，那里是危险之地，有火蛇，有蝎子。在诗篇第九十一篇也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表达的语言，在诗篇的第九十一篇的第十三节，这里诗人说：“你必践踏狮子和毁蛇，你必踏碎少壮狮子和大蛇。”在诗篇九十一篇也是论到神应许这个诗人，应许那些完全心信靠耶和华的人，他们可以践踏狮子和毁蛇。所以耶稣这里也是引用旧约这一种比喻性的语言，来说明他赐给七十二门徒权柄，使他们能践踏蛇和蝎子。但是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到五节，在那里蛇是指撒旦。同时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十三节也是以蛇来指撒旦。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十三节，使徒保罗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也是用蛇来指撒旦。那么在启示录我们刚刚读的十二章九节、十五节以及二十章的第二节，蛇也是被用来指撒旦，它是古蛇，这个大红龙是古蛇，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所以蛇在创世纪以及新约的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三节启示录，蛇是被用来指撒旦。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以蛇和蝎子来描述撒旦和巫鬼，也就是被撒旦引诱也悖逆神的这些天使。耶稣用蛇跟蝎子来描述撒旦和这些与撒旦一同悖逆的天使，强调他们的毒性，他们的目的是要击打和伤害按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类。所以耶稣说他赐给十二门徒权柄，使他们能够践踏蛇和蝎子，意思就是使他们能够打败撒旦和巫鬼所代表的敌对。耶稣赐给七十二门徒权柄，他们有能力可以打败撒旦以及巫鬼所代表的敌对。这样的一个语言 也使我们想起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节，使徒保罗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所以这都是表明撒旦和乌鬼被打败。不但耶稣把权柄赐给十二门徒，他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接下来第二方面，耶稣说明他们能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这个仇敌就是指撒旦。耶稣把权柄赐给十二门徒，使他们能够胜过撒旦的一切能力。第三，耶稣说，没有任何东西将伤害你们。所以耶稣说明他把权柄赐给七十二门徒，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是使他们有能力胜过撒旦和乌鬼所代表的敌对，使他们能够得胜邪恶的一切能力，并且邪恶的势力不能伤害他们。他们在耶稣的里面是安全的。耶稣这个说明是预兆了使徒时代的宣教工作。例如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保罗和跟他一起坐船往意大利去的全船的人，因为船遇难被损坏，所以他们就流落在一个海岛。第二十八章第一节，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个岛名叫米利大。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所以这里耶稣他说明他已经把他的权柄赐给门徒，使他们有能力胜过撒旦和乌鬼所代表的敌对，能够得胜邪恶的一切能力，并且邪恶的势力不能伤害他们，他们在耶稣里是安全的。这个应许预兆使徒时代的宣教工作。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使徒保罗的经历，他虽然被毒蛇咬住他的手，但是呢，他却不致受伤害。当然在马可福音最后十六章的第九到二十节，这段经文呢，因为在最早的抄本手抄本是没有的，所以呢，通常不被看为是跟其余的圣经具有同等的权威性。但是在这段经文确实也记载了当时这个使徒时代的宣教工作，在第十八节讲到十七节说到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十八节说到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至于受害。 啊，就是反映这个使徒时代的宣教工作啊，邪恶的势力不能伤害他们，他们在耶稣里面是安全的。这是耶稣说明属灵征战的这个神学真理对门徒的意义。耶稣表示他已经把他的权柄赐给门徒，所以门徒有能力打败撒旦，能够得胜撒旦的一切能力，而且邪恶的势力不能够伤害他们，他们在耶稣里面是安全的。最后耶稣教导72门徒正确的见解。耶稣首先从负面来说，他说，然而不要因为污鬼服从了你们而喜乐，因为门徒出去传道回来蛮有喜乐，他们说是因为当他们奉耶稣的名做赶鬼的工作，污鬼就因耶稣的名也服从了使徒们。但是现在耶稣对使徒们，对这个门徒们，对72门徒，传道回来的72门徒说，然而不要因为污鬼服从了你们而喜乐。耶稣指出门徒不应当以他们赶鬼的权柄为焦点，门徒不应当以他们赶鬼的权柄为焦点，他们有权柄胜过撒旦的领域，这不是主要的要点。他们有这个权柄乃是一个被加给他们的特权，所以他们有权柄胜过撒旦的领域不是主要的要点，那是一个被加给他们的特权。他们赶鬼的工作证明了撒旦的被捆绑和神的国的临到。耶稣就指出门徒不应当以他们赶鬼的权柄为焦点，相反的，耶稣说，但是因你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而喜乐，也就是门徒的喜乐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赶鬼的权柄，而是因为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这是门徒应当喜乐的原因。名字被记录，这是一个出于神的被动式，意思是指神记录门徒的名字在天上，是神记录门徒的名字在天上，所以这是一个被动式。名字被记录，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乃是指记录名字的名册，名字被记录啊，这是一个比喻的表达，是指有一本名册，这本名册是记录名字的名册。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你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所指的是门徒的名字被记录在这个生命册的这个名册上，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这个记录名字的名册上。在旧约中，这个册子记录名字的名册，在天上记录名字的名册，在旧约里面第一次出现 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第32章第32节到33节，这是金牛犊的事件。摩西发怒，把两块法板摔碎，但是他刑罚那些犯罪的人。然而第二天，摩西就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现在我要上到耶和华那里去，或者我可以为你们赎罪。于是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里，对耶和华说，哎，这人民犯了大罪，为自己造了金牛犊的神像，现在如果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但是如果你不肯，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把我涂抹吧。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要从我的册上把谁涂抹。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册子第一次是出现在出埃及记32章的32节到33节，那里写明以色列百姓的名字可以被记录在这本的册子上，也可以从这本册子上面被涂抹。所以以色列百姓的名字可以被记录在这本册子上，也可以从这个册上，他们的名字可以从这个册上被涂抹。然后在诗篇69篇28节跟但以理书12章的第一节，那里论到这个册子是在天上的册子，是一本生命册，其中记录一人的名字。所以我们看到诗篇69篇第8节，诗人祈求神，69篇28节，诗人祈求神说，愿他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要让他们跟义人一同被记录。就表明这本生命册上是记录义人的名字。所以诗人祈求神把他的仇敌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生命册上，名字可以被记在生命册上，也可以从生命册上这个名字可以被涂抹。在但以理书的12章，但以理书12章的第一节也是论到以色列这个天使对但以理说，那时保护你同胞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必定有患难的时期，是立国以来直到那时从未曾有的。那时你同胞中名字记录在册上的都必得拯救。那这些名字记录在册上的都必得拯救，有许多睡在尘埃中的人要醒过来，要得永生。可是有些要受羞辱，永远被憎恶。那所以这一本册子成为生命册，其中记录了义人的名字。在新约中，这个册子是记录天上公民的名字的一本生命册，也就是记录所有真信徒的名字的一本生命册。在腓立比书4章3节，希伯来书12章23节，还有启示录 三章五节，十七章八节，二十章十二节，十五节，都论到有这一样的一个生命册，是记录天上公民的名字，也就是所有真信徒的名字都被记在这本生命册上。这本生命册在启示录十三章的八节跟二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又被称为是羔羊的生命册，在启示录十三章八节还有二十一章二十七节被称为是羔羊的生命册。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所指的是他们的名字，七十二门徒的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所以耶稣向他们指出，他们应当喜乐的真正重要的真理和原因是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也就是他们的名字被神记录在生命册上。我们看到耶稣很温柔的纠正门徒对于喜乐的原因，耶稣指出门徒对于喜乐应当有的正确的见解是什么呢？门徒应当有的正确的见解是，他们赶逐污鬼这个暂时的权能是次要的，比胜过撒旦和污鬼的权势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在神和基督里所得着的永生。所以门徒应该有的正确的观点是，他们赶逐污鬼被赐给的这个权能，他们所拥有这个暂时的权能是次要的，比他们胜过撒旦和污鬼的权势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在神和基督里所得着的永生。他们所得到的灵魂的得拯救是远比他们有全能的行动更加的重要。门徒所得着的灵魂的得救是远比他们有全能的行动更加的重要。追根究底，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在地上这里所拥有的权柄，而是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永生。再说一次哈，追根究底，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在地上这里所拥有的权柄，而是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永生。耶稣纠正门徒喜乐的原因，门徒的喜乐真正重要的真理和原因是他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永恒生命。这个永恒生命，这个永生，是我们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享有的对神的认识，个人与神的关系和与神的相交，对神的信心、信靠和顺服等等。我们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享有对神的认识，这个认识不是仅只限于知识性，这个认识包括个人与神的关系、个人与神的相交、个人对神的信心、信靠和顺服等。这就使我们活在新的生命素质的生活中，这是新的生命素质的一个生活，并且将来还要得享 在天上神永恒同在的喜乐。我们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享有对神的认识，个人与神的关系和与神的相交，对神的信心、信靠和顺服等，这使我们活在一个新的生命数值的生活中，并且将来还要得享在天上神永恒同在的喜乐。耶稣要他的跟随者了解，在他们与耶稣的关系和对耶稣的忠诚背后，那个永恒的实质的重要性。耶稣要他的跟随者了解，在他们与耶稣的关系和对耶稣的忠诚背后，那个永恒的实质的重要性。在马太福音七章21节到23节，耶稣对于假门徒的警告也呈现了类似的问题。在那里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于是当那日有一些人就会在耶稣面前为自己提出辩护，他们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或者说行许多的神迹吗？我们看到与这里耶稣的说明类似的，就是有许多口里承认耶稣是主，所谓奉耶稣的名行传道的，做传道的工作，并且做出许多大能的行动。他们奉耶稣的名说预言，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了许多的神迹。换句话说，他们也是把这个看为是重要的，看为是他们足够的证明，来证明他们是真正的门徒。但在那里耶稣同样指出，重要的不是大能的行动，耶稣所要求的是一个顺服他而活出一个义的生活，也就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耶稣所要求的不是这些叹为观止的这些神迹，这些大能的行动。口里称耶稣为主，就必须真正活出称耶稣为主的意义，也就是必须活出一个对耶稣顺服，对耶稣的顺服的一个生活。这些有一些称耶稣为主的人，他们以为这些所行的大能的行动或者叹为观止的神迹是重要的，是证明他们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但是耶稣指出，真正跟随耶稣的特质是对耶稣的顺服。所以从这个警告看来，也是有同样类似的问题，就是把这些在地上这里所拥有的这些权柄看得比永恒的命运、 更加的重要。但是耶稣指出，门徒的喜乐真正重要的原因和真理是他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这个永恒的生命。换句话说，门徒对于喜乐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见解，而这个正确的见解是一个永恒的观点，是从一个永恒的观点来看，是来决定这个事物的价值。所以我们看今天这段很短的经文，记载了72门徒出去传道回来，他们带着满心的喜乐而回，而且他们表明他们喜乐的原因是出于他们赶鬼的这个传道工作有一个成功的结果，以及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的来到使神的国临到，打败了黑暗的权势。这是他们出去传道回来满心的喜乐，带着满心的喜乐，喜乐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传道的工作有一个成功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经历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的来到，使神的国临到，打败了黑暗的权势。但是耶稣对于72门徒他们的喜乐，耶稣所做的回答，首先他总括了属灵征战的意义，或者说耶稣总括属灵征战的这个神学真理。耶稣表明他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那么我已经说过有不同的可能的解释，可以解释为是象征性的表明门徒赶鬼的工作是撒旦现在的被打败的一个标记，也就是门徒赶鬼的工作是一个 sign， 是一个标记，表明撒旦现在是被打败的。但是耶稣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也可以解释为是先存的耶稣实际看见撒旦从天上被摔在地上，从天上坠落，那么就是基于启示录12章第4节第7到9节这段经文所说的。那么当然也有许多圣经学者认为启示录12章这一个经文是说是一个比喻，来说明基督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的果效。那么因此耶稣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被认为是象征性的表明门徒赶鬼的工作是撒旦现在的被打败的一个标记。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耶稣这个话是被解释，应当解释为是先存的耶稣实际看见撒旦从天上被摔在地上，根据启示录12章第4节7到9节的记载，那么耶稣的要点就是撒旦是已经坠落了，并且直到如今都仍是如此。所以当门徒赶出污鬼的时候，乃是把他们已经是坠落了这个事实暴露出来。门徒赶鬼的工作是再做出过去撒旦被打败的行动，并且期待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撒旦最末了的败亡。接下来耶稣说明属灵征战的这个教义，这个神学真理 对门徒的意义。耶稣表明他已经把他的权柄赐给门徒，使他们有能力胜过撒旦和巫鬼所代表的敌对，能够得胜邪恶的一切能力，并且邪恶的势力不能伤害他们。他们在耶稣里面是安全的。最后，耶稣教导72个门徒正确的见解。耶稣指出72门徒对于喜乐应当有的见解是什么呢？门徒赶逐巫鬼这个暂时的权能是次要的，比胜过撒旦跟巫鬼的权势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神和基督里所得着的永生。门徒的喜乐真正重要的真理和原因是他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永恒生命。这个永生是我们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享有对神的认识，个人与神的关系和与神的相交，对神的信心、信靠和顺服等等。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第三节为这个永生下定义，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认识不但是一种知识性理性的认识，更是指向我们基于这样的真理与神建立一个个人的亲密与神相交的关系，也是表达在我们对神的信心、信靠和顺服。那么这就使我们活在新的数值的生活中，并且将来还要得享在天上神永恒同在的喜乐。耶稣要他的跟随者了解，在他们与耶稣的关系和对耶稣的忠诚背后，那个永恒的实质的重要性。他们跟随耶稣做门徒，以及对耶稣的忠诚，这个与耶稣的关系、对耶稣的忠诚背后，那个永恒的实质，就是他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这个永恒的生命，这才是他们的喜乐应当有的真正的重要的真理和原因。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圣经上，特别是在新约，论到我们基督徒的喜乐，当然在新约圣经提到不同的原因，基督徒喜乐不同的原因。在这里耶稣所提出的门徒喜乐的原因是他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永恒的生命，这是从永恒的这个观点来衡量的、来决定的一个价值。所以在马太福音八福的最后一个福，耶稣论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然后耶稣做了隐身的说明，耶稣提出当门徒因着耶稣的缘故而受逼迫，他们就是被神所称许的。但是 接下来耶稣对他们说，当他们为耶稣的缘故，因为跟随耶稣做门徒而受逼迫，耶稣说你们应当欢喜，也就和快乐，你们应当喜乐。耶稣提出的理由其中之一是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应当当门徒为耶稣的缘故而受逼迫，耶稣说你们应当喜乐。理由是，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耶稣同样的指出，他的门徒应该以永恒的观点来决定他们的价值。今天我们现代的教会，其实我们很类似这72个门徒，我们看为重要的是我们传道工作有成功的结果，我们派出多少转宣队，我们带了多少人做决志祷告，或者说甚至我们经历耶稣的权柄，所彰显的大能，所行的神迹，医病赶鬼的工作，我们所看重的是这些。这些耶稣说他已经把他的权柄赐给门徒，使他们有能力可以胜过邪恶的一切邪恶的势力，或者说能够医病赶鬼，做这些传道的工作。但是耶稣要他的跟随者了解，永恒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似乎跟这些门徒一样，我们不是以永恒的价值的永恒的观点来看，来衡量这个真正的重要性，真正的价值，或者说真正的永恒的实质的重要性。我们真的是以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永恒的生命而喜乐吗？或者像耶稣所说的，为他的缘故受逼迫，因为我们知道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此而喜乐吗？这都是一个 perspective， 这都是一个观点，一个见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应当是要有永恒的观点，而这个永恒的观点使我们可以真的是轻看现在在地上的事物，而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这个属灵的拯救、属灵的生命、这个永生而欢喜。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2节论到耶稣的榜样，说他因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羞辱，坐在神宝座的旁边。这里说明耶稣他的视线，他的观点是超越了他眼前痛苦的环境，而望向前面的奖赏。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这个摆在前面的喜乐在这里的上下文所指的就是接下来所提到的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 他的这个见解，他的观点，乃是看见那个永恒的价值，从永恒的观点来看，以至于他忍受了十字架，也就是说他坚忍到底的去承受这个十字架，因为摆在面前的喜乐，他从这个观点，这个永恒的观点来看，这使他能够在眼前的必须为我们人类的罪去承担这个罪的刑罚，死亡的刑罚，来拯救我们，他就把他必须顺服他的父而完成的救赎工作，他可以坚忍到底的去承受，并且他可以轻看羞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但是极度的受苦，而且是一种耻辱。耶稣被在罗马时代被定为这个最重刑的重刑犯所必须接受的十字架的刑罚，同时他在十字架上还被戏弄，被讥诮，但是耶稣因为摆在面前的喜乐，他可以把他所受的羞辱讥诮翻转过来，可以轻看这些，而坚忍的来承受。所以虽然他死了，神为他辩明，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使他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喜乐的原因，追根究底必须都是从永恒的观点来了解，所产生的一个见解，那是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喜乐我们已经说了，不是快乐，快乐是一种情感，是会随着环境而改变的。喜乐本身是一种观点，换句话说，是从我们所具有的一个不同的观点，一个永恒的观点，我们所产生的一种喜乐。所以这个喜乐的产生是源自于观点，而且是来自于永恒的观点，那么就可以带来真正的喜乐。在耶稣今天这一段对门徒的喜乐所做的回答中，耶稣也说明了属灵征战的神学真理。撒旦是已经被打败的，是已经从天上被摔在地上，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不至于失望，也不至于因为眼见的所谓的眼见的人在人看来的失败，其实撒旦是已经被打败了。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就可以继续持守对神的信心，而来靠着神的能力继续与撒旦之间这个属灵的征战。 知道撒旦是已经被打败的，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我们要有这样的真理的认识，神已经得胜，基督已经得胜，所以我们可以抓住这样的一个真理，可以继续的来从事这场属灵的征战。当然这些实在是需要圣灵来教导，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明白这个真理使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来打这场属灵的仗，我们可以有信心，可以坚忍的，不放弃的来继续的征战，因为撒旦是已经被打败的。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自己都觉得说知识性是可以了解，对这些经文是可以有一个知识性的了解，但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光照，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真理。这实在是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解释的，我自己还在学，有许多重要的真理，而且我们朗朗上口的真理，其实若不是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我们是仍然是在黑暗的里面，也不知道怎么去遵行。就好像最近我自己真的是借着圣灵的光照明白了神的应许，我必须要用信心去接受所有神的应许，要把它沉记在心，然后用信心来相信神所说的话，那么就借着祷告去支取。我也讲不清楚，但是明白这个真理真的就是让我可以在面对很多的事情，面对各种的处境，就抓住神某在圣经里面某处的应许，然后从心里面就是相信，接着就来向神支取，来向神，来等于说祈求神照着他所应许的来成就。这种明白真的是带来很大的生活的改变，不是过一个无力的生活，乃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天父真的是也求你让我们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各样的事情，以至于我们从心中可以像保罗所说的常常喜乐，真的是可以不住的喜乐，因为我们不是从地上的观点，我们是从天上的观点，永恒的观点来看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的事情。那么这天上的观点，永恒的观点，使我们产生一个源源不绝的喜乐，真的可以因为这永恒的观点来看真正的价值， 事情真正的价值，我们就有喜乐在里面。天父实在孩子真的知道这是多么的真实，因为自己也不断的经历，很多时候在一种陷在忧愁的里面，但是当圣灵提醒神的话，提供一个永恒的观点，这个忧愁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了喜乐。天父实在是渴望能够经历，不断的经历，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常常的喜乐，活出这样的一种满有喜乐的生命和生活。好像使徒们虽然受逼迫，使徒行传第五章，他们被公会捉拿鞭打释放的时候，他们却满有喜乐，他们看他们所遭遇的逼迫是被神算为是为耶稣的名受辱。谢谢主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